美国与东盟升级为全面伙伴战略关系，加密货币平台 FTX 破产，全超过10亿的美元消失。见到撤军，普京大佬丧女之后首次扬言四个字，俄军撤出赫尔松，大坝桥梁全毁，几十万人遭到威胁，纽约老兵节游行风雨无阻。必读好书，名医胡乃文话俾你知，健康唔系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婉儿，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嘅详细内容。11月12号，拜登喺金边出席咗东盟峰会，强调美国对呢一地区嘅承诺，并展示喺北京嘅后院抗衡中国影响力嘅决心。双方同时决定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出席东盟峰会亦被睇作是他与习近平峰会所作的铺垫，亦凸显出美国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在拜登结束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峰会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第九届东盟与美国峰会、2022年东盟与美国特别峰会雄心勃勃的成果，并将开辟对我们总计10亿人民未来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的新的合作领域。要通过坚持自由航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国际法原则，同和平解决争议，并藉由东盟主导的机制来推动海上合作。据美联社报道，当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会向东盟国家领导人提出自由航行和中国非法以及无管制捕鱼的问题，并以此表达华盛顿对北京的强硬立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不喜欢这一事实，但他们当然亦要承认并且理解这一点。自由航行涉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美国坚持认为，美国的基舰有权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自由航行。沙利文强调说，美国作为当地一支提供稳定的力量，在防止任何一国从事从根本上有违东盟与及其他国家利益的持续恐吓和威逼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拜登说，美国与东盟的新合约是向着处理这个时代最重大议题迈出关键一步。只要携手协力，我们就能够处理这个时代最重大的议题。我们将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而且坚韧安全的印太地区。与会国家未来七日将会举行一连串峰会，可望讨论一些棘手的全球问题，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和气候，以及台海、南海和北韩试射飞弹等问题引起的区域紧张情势。11月11号，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讲，已经申请破产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至少有10亿美元的客户资金凭空消失。知情人士说， FTX 创办人弗里特暗自将 FTX 的100亿美元客户资金转移到自己的交易公司阿拉美达研究，而其中有一部分就此消失，消失的金额大约介于10亿至20亿美元。网友吴寻常的鲸鱼11号爆料说，根据 CoinDesk 的讲法，在过去几个钟头里面，超过 3.8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离开了破产的加密公司 FTX 的钱包，但几乎没有明确解释原因。很多 FTX 钱包持有者报告说，他们的 FTX和 FTX US 钱包里面的余额为零美元。两名担任 FTX 的高层职位的人表示，他们听取了高层主管对公司财务所做的简报，弗里达6号将 FTX 的资金记录分享给公司其他高层主管的时候，曝光了这个资金缺口。这些记录提供了 FTX 最新的资金情况。 30岁的弗里达解释说，我们没有秘密转账，我们的内部标签搞乱了，然后资料被误读，他没有提供进一步说明。世界最大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币安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同意并购 FTX 之后又取消。FTX 就在11号申请破产。弗里达11号在 Twitter 发文说，他正在拼凑 FTX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感到很惊讶，我很快会发表更完整的贴文，再详细一一解释。熟悉 FTX 的人士话俾纽约时报听，该交易所可能有多达80亿美元的未偿债务需要偿还。弗里达已经辞去 FTX 首席执行官一职。美国媒体 Fortune 10号报道， FTX 加密货币交易所内爆摧毁了民主党的第二大捐助者索罗斯，因为民主党正准备监管加密货币，因为大量财富被摧毁，让加密货币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民主党人来讲，可能好尴尬，他们从加密货币人物那里获得了巨额捐款，同时在今年采取了监管空间的试探性措施。弗里特曾经是2020年大选中乔拜登总统的主要捐助者。有普京大佬称号的俄罗斯哲学家杜金八月才痛失爱女杜吉娜，近日首度打破沉默，在社群平台发文呼吁民众推翻政权，甚至暗示应该将他剖腹处死，不过贴文现在已经遭到删除。每日邮报11号独家消息指出，俄国重量级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家杜金一向同普京关系密切，是他身边智囊团之一，在战争期间策划不少，以前曾经建议将俄罗斯的领土扩展到克里米亚，然后是其他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杜金对俄军接连败北感到不安，同时军方亦指责领导人入侵失败，与当局之间的分歧加剧。俄军全部撤出赫尔松，严重打击了克里姆林宫的自尊心。杜金在 Telegram 发文说，对于很多俄罗斯士兵命丧该地相当愤怒，还引述苏格兰社会人类学家弗雷塞的作品《金枝》书里面的故事，讲述国王在干旱的时期没办法为子民带来甘露而遭割腹杀害。他说，我们赋予统治者绝对的权力，他在关键时刻拯救所有人，包括国家、人民、民族，如果没办法做到，那将面临雨中之王的命运。他说，只要你是真正的俄罗斯人，现在应该感到咬牙切齿，俄军已经在赫尔松投降，如果你们没有感觉不安，就不是俄罗斯人。11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军队全面撤出赫尔松，已经在第聂伯河东岸完成重新部署。有消息说，主要桥梁遭蓄意炸毁，以防乌克兰军队再攻过来。现在卫星影像显示出炸毁的情况，下游几十万的居民恐怕面临洪水威胁。综合路透社和每日邮报的报道，俄军撤离赫尔松之际，境内新卡夫科卡水坝经传爆炸声响。11号美国太空公司马萨尔科技公布卫星相片说，几座桥梁和新卡科夫卡大坝受到新一波蓄意破坏，北边的水坝和水闸明显被炮击掏空，其他好似安东洛夫斯基公路桥、达尔伊夫卡桥亦受波及。目前还没办法证实是哪个造成。新卡夫科卡水坝全长大约 3.2 公里，坐落在第聂伯河上，在战争初期就遭到俄军占领，是越过河流的唯一一条路线。之前泽连斯基说，炸毁水坝将会影响南部克里米亚地区的供水，间接透露俄军已经失守半岛的事实，现在一旦缺堤，下游将近几十万的人恐怕会陷入洪水灾难。11月11号是美国退伍军人节， 第103届纽约老兵节游行在曼哈顿五大道登场，超过280个团体和超过20000人参加。虽然落住雨，但参加游行的团体和老兵他们风雨无阻。游行队伍长达1英里，其中包括现役士兵和水手、武装部队各个部门的军人和妇女，以及二战以后回来的退伍军人。今年的游行有将近300个游行和车辆单位，包括退伍军人团体、服务提供者、军事单位等。这次大规模游行向全美国大约有1700万的退伍军人致敬。市长亚当斯发表讲话，他感谢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他说，我们知道你代表什么，我们知道你付出了多少，你牺牲了多少。每次你的亲人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时候，你亦为这个国家服务，我们亦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今年阅兵的大元帅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第一位黑人军事长文斯巴顿，他曾经一度是海岸警卫队最资深的入伍成员。他在3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访问了33个国家，航行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参与了50几次搜救，同时拥有两个学士学位、硕士和博士学位。游行包括300个游行队伍、20000名游行者和25辆爱国花车。联合战争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兼执行董事马克奥托话，我们很高兴再次让纽约人有机会向那些为我们国家服务的人致敬。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地盟友的自由而战。我们很自豪地庆祝和感谢我们的元帅、退伍军人和每个服务部门。游行中的唯一华人队伍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每年受邀参加老兵节游行，有天国乐队、练功队、旗队、莲花舞蹈队、腰鼓队、横幅队、 LED 车，三面巨幅屏幕的 LED 车别出心裁，画面呈现出感谢退伍军人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的服务。台北、上海同德堂郭若浩的名医胡乃文在当地时间11号下午在市长官邸和式讲堂举办健康不是梦新书分享会和 fans 见面会。活动现场座无虚席，而且不少年轻人的身影。胡医师幽默的语言令到现场笑声不断。健康不是梦是将 YouTube 频道胡乃文开讲节目受欢迎的素材集结成书，该频道讲解各种男女老少的健康问题，提供非常实用的解决良方，目前有71万7千几的订阅量，非常受欢迎。已过古稀之年的胡乃文医师鹤发童颜，笑容可掬。他大学的时候是学习生物学，在研究所主修神经科学与及内分泌，毕业之后则投身入药理学，并被单位派去美国史丹佛研究所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回到台湾之后，胡乃文开始钻研针灸，并进一步深研中医，从针刺之术到黄帝内经、望闻问切、经络气血，仿佛踏入一个崭新的天地，探寻5000年神传文化的奥秘。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治愈过很多疑难杂症，多年来远道而来慕名求诊的病患纷至沓来。胡乃文还是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知名的中医讲座节目的主持人，并多次受邀在美国、新加坡等地举办健康讲座，所到之处都以擅长深入诊断病源的功力受到观众的好评。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